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9月4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一所大学决定结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关系，让受其资助的公派学者立即返回中国。澳洲籍华裔女主播被中国扣留的消息，在事发2个多星期后被澳大利亚外交部曝光。在中澳关系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如何解读？3个海外民运团体联合发起海外宪政运动，试图为中国未来的和平转型做好思想和构架上的准备。
现在我们民整个民族的思想状况还不如100多年前立宪运动所能达到的水准，这就更使得我们发动这样一场运动是必要的。
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星期四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会面，用台湾外交部的话说，台捷关系已经提升到全面合作伙伴的新境界。这次非邦交国领导人对台湾的高调高规格的访问，大大触动中国当局的神经。先是外交部长王毅以沉重代价相威胁，接着又以彩虹线定性，火药味越来越浓。那么维特奇与蔡英文具体谈了哪些内容？台捷关系的新境界意味着什么？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李文怡，请他来介绍。文怡，星期四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和蔡英文总统在会面当中，双方都说了些什么？有哪些交流呢？
在星期四的时候，维特奇跟蔡英文总统在这个总统府会面了。那这一次其实捷克的参议院议长维特奇，他是代表参议院的前议长柯嘉洛来台湾的，所以其实在这一次的会面当中呢，蔡英文就特别是在针对这个已故的参议长呢，要赠予一个追赠一个勋章。那所以蔡英文总统在会面当中就特别指出了说呢，这个柯嘉洛前议长是台湾的好朋友，而且就是也致力于推动台湾跟捷克之间的关系。那台湾方面也对于就是柯嘉洛前议长的辞世感到非常的不舍跟遗憾，因为在16年前同样重视台湾跟捷克友谊关系的前总统哈维尔呢，就曾经访问台湾，也在总统府接受勋章。所以在今天的这个赠予柯嘉洛前议长的追赠勋章的仪式，代表的其实是希望说台湾跟捷克继续延续这样子的友好关系，还有这种民主价值的精神。那蔡英文总统在星期四就提到说，台湾跟捷克其实是非常雷同的一个国家，就是走过类似的民主历程，也是这种反抗威权的这样子的一个艰辛的道路。那台湾的话是以就是这个民主经验为荣，也非常坚持守护民主的防线，还有维持区域的和平稳定发展。就是至于维特奇议长呢，他在前几天提到说很遗憾这个过去的捷克的参议院议长并没有更早访问台湾，这一点呢蔡英文总统就回应说，其实台湾人民并不介意就是他们的参访团比较晚到台湾，因为他根据历史经验可以知道说，就是蔡英文总统就说了，就公理跟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不会不到。那蔡英文总统也特别提及了在这个维特奇在台湾立法院发表的演说，就是他在当中提到说我是台湾人，这句话其实也让就是台湾人民跟蔡英文深受感动。那在星期四的这个会面当中呢，维特奇议长也致辞，就是首先是要感谢蔡英文总统就是追赠这个勋章给前参议长，因为这个勋章他就是维特奇议长就说了，这个勋章代表其实是对于前议长的生前贡献的一个表彰，那也是对于捷克参议院来说是对于捷克来说是一个最民主跟最一个自由的荣耀。那在星期四这个参议院的议长这个维特奇他也提到说，这个柯嘉洛前议长是非常优秀跟杰出亲民的政治家，也是这个自由跟民主的捍卫者，所以他的 这一次的访团的所有的参议院成员其实也都从这个前议长身上学到非常多，所以这一次这个访谈成员其实都对于这一次的行程是表达强烈的支持的。那在这个会面的过程当中，当然就是双方也进行了一些就是礼物的回赠，包括蔡英文也有赠送给这捷克的参议院议长就是台湾作家的书籍的译本，那这个议长他也有赠送给蔡英文就是象征这个捷克共和国的国徽还有参议院的一个狮子的艺品，这是在大概是在星期四他们的会面当中呢主要谈到了一些对话跟交流的过程。
好的，那么本周以来呢，台湾和捷克双方计划在哪些方面开展合作呢？
就是在星期四的时候，其实外交部也跟这个捷克参议院的议长呢共同举行了一个记者会，那他们也发表了在过去几天台湾跟捷克方面呢进行的一些实质的交流跟合作，那主要可以分成三个面向来谈。第一个是在民主法治方面的强化，也就是说未来呢在台湾跟捷克方面的双方的国会都会有高层互访的一个计划，那维特奇在今天也特别告诉我们说他们已经邀请了台湾的这个立法院院长游锡堃可以回访捷克，那详细的日程呢他们之后会再做安排。那第二个面向则是在经贸的合作上，除了我们知道周一的时候呢这个台捷经贸论坛上面已经签订了三个合作的备忘录，是分别针对智慧机械、智慧物联网还有智慧城市呢在台湾跟捷克双方的这个厂商会展开一些合作，还有台湾的两家银行也正在评估到捷克设立办事处。那在星期四的时候，台湾的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就特别强调了台湾的中华航空是非常认真的在评估要设立台北到布拉格的直航航线，也就是说这些发展其实都有助于未来台湾跟捷克之间的一个商务跟经贸的往来。那在第三个面向就是在人文科技方面的交流了，其实在过去这几天包括学术方面或者是医疗卫生方面甚至是在人文艺术方面都有所进展，包括布拉格化工大学就跟台湾的三所大学签立了合作备忘录，还有布拉格爱乐也确定会在明年来台湾做巡回演出，甚至台湾政府呢在教育层面上就是会协调国内的大学增加50名华语文奖学金的名额，就是可以未来呢吸引更多的捷克学生来台湾学习中文。那这也是为什么呢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呢台湾的外交部部长吴钊燮就说台捷双方的双边关系已经提升到一个全面合作伙伴的一个新的境界了。
那么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针对中国方面认为维特奇已经踩到了中国的红线，捷克参议长是有什么样的回应吗？
对，有的，那个捷克的参议长维特奇他其实在星期四的时候针对媒体的提问，他就说他其实不认为自己有踩到红线，也没有违反捷克跟中国之间的协定，他是做出了一个声明说他认为每一个国家都有理解一个中国原则的自己的理解方式，所以中国有自己的理解方式，当然捷克也有自己的理解方式。那不过他也曾经说因为外交政策并不在他的管辖范围，他说这次来台访问真的就是属于双方国会之间的交流，那也就像是他也强调说就像是台湾跟中国之间是有一个商务跟经贸往来的，那他当然也希望捷克跟中国之间也可以保持一个平等互利的关系。
好的，谢谢李文怡。
谢谢。
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李文怡的报道。
美国针对中国在美国大专院校及研究机构的学术间谍活动日益警惕，北德州大学成为第一个做出决定结束与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合作关系的美国大学。那么留学基金委员会简称留基委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再受欢迎的合作者？
这封邮件写道，北德州大学决定结束接收享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金的访问学者，我们希望您与您的导师合作尽快返回家园。这15名学者将无法再使用学校邮件接触任何服务器或是学校资料， 他们的访问学者 J1 签证在同一天到期，将有一个月的时间返回中国。在中国学术间谍活动日益受到重视的大环境下，北德州大学成为了第一个切断与中国留基委合作的美国大学。这里谈到的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在1996年由中国教育部成立，主要为在中国学习的外国学生以及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提供奖学金。这些基金主要是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根据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七月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每年大约有7%的中国留学生能够得到留基委的奖学金，也就是65000名的公派留学生。留基委倾向于为中国的博士生和博士后而不是本科生提供奖学金。中国教育部在2017年的数据显示，42%的公派留学生是高级研究员和博士后，35%是博士生，而23%是硕士生和本科生。此外，报告指出，留基委优先考虑为主要国家战略、重要行业、关键领域、重大项目、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服务的急需人才提供资金。报告的作者、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分析员瑞安·佛达西克对美国之音说，最近两年，留基委与外国大学的合作项目数量飙升。佛达西克说，我们发现在2019年国家留基委批准的中国大学与外国顶尖大学的合作项目显著增加，从2018年的19个增加到了2019年的120多个。他表示，留基委的一个主要任务是保证这些出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最终要回到中国。然而，研究数据显示，尽管有这层压力，超过85%在美国高等大学学习 STEM 学科的博士生倾向于留在美国。这次处于媒体焦点的北德克萨斯州大学是一所公立大学，位于德州北部的丹顿市。这个学校里并没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美国之音记者致电该校大学教务处，希望就其决定的原因进一步进行了解，但是截至截稿前没有收到回复。佛达西克认为，目前看来这只是一个个案，其他大学是否会效仿还有待观察。他同时表示，留基委与孔子学院一样，都可能被中国政府使用来对华侨和在外留学的中国公民施加影响。美国国务院8月13日宣布认定孔子学院美国中心为隶属中国政府的外国使团，要求孔子学院人员跟驻美国的外国使领馆人员一样，接受美国国务院的相关行政管理，包括向国务院登记其相关资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9月2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希望今年年底之前，美国境内的孔子学院被全部关闭。而在同一天，国务院宣布，中国高级外交官进入美国校园需要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这被视为是特朗普政府抑制美国校园里中国影响力和间谍行为的最新举措。对此，中国问题学者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现在正在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一部分中国学生基本上可以称为间谍。他表示，这种行为必须被停止。佛达西克说，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看，人才招募和学术间谍活动确实应当提起美国人的警惕，但尽管如此，美国还是需要明智地来平衡这些忧虑。他说，因为美国庞大的学术研究机构与外国合作是密不可分的。美国之音记者伊林，华盛顿报道。
澳洲籍华裔女主播程蕾被中国扣留的消息在事发2个多星期后被澳大利亚外交部曝光。澳洲媒体说，程蕾在一个秘密地点被监视居住，目前也没有消息透露她所涉及的罪名。程蕾曾经公开称自己是中国故事的热情讲述者，但是她在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专页以及过往的一些视频被删除。程蕾被扣押事件是否有更多的内情？在中澳持续恶化的两国关系大背景下，如何解读？请听两位观察人士的看法。
澳大利亚外交部星期一称，他们半个月前获得中国政府通知，服务于中国环球电视网的澳洲籍华裔女主播程蕾被中国扣留。澳大利亚领事8月底曾获准对被扣留的程蕾进行视频探望，据称 陈磊曾经评论过中国政府处理疫情的手法，而他曾经公开称自己是中国故事的热情讲述者。众所周知，首次爆发于中国的新冠疫情横扫全球之后，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每况愈下。具有双重身份的陈磊是否成为中国对付澳大利亚的一枚棋子？这起目前扑朔迷离的事件是否让西方更加警惕中国？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表示，陈磊被拘一事令人费解，而他目前被采取的定点监视居住是一种很严重的拘留方式。冯崇义说，
我认为他是一个国党的模范工作者，他本身这个很受重用，他也很卖力，就是报道很多重要的会议，采访很多政要还有顶级的商人都安排他。从所有的这些以前的履历而言，他都是属于一个非常受重用的媒体工作者，他完全不应该出状况。所以我现在不晓得背后是什么理由，按照我以前的知识和经验啊，照理他的家人应该收到国安部或者北京国安局的一个通知，会写明为什么被现在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指定地点监视居住，这是很严重的一个拘留方式。
陈磊1975年生于湖南岳阳，10岁随父母定居澳洲。1994年，他19岁时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完成本科学习。2002年，陈磊加入中国中央电视台，服务英语国际频道，主持财经回顾。2003年，他担任美国商业电视台 CNBN 的驻华记者。他2012年起就职于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持报道财经新闻节目。今年8月，陈磊作为第二名被中国扣押的澳洲公民受到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9月1日在记者会上回应陈磊被拘留的提问时表示，中国是法治国家，有关部门会依法办事。但澳大利亚贸易部长西蒙·伯明翰说，澳大利亚不知道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扣留陈磊。美国爱德菲大学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指出，华春莹所说的法治与西方所说的法治并不是一个概念。他说，
因为他讲的法治的话，其实是以法治国，在英文里面来讲的话叫做 the rule by law， 就是说对中共来讲的话，法律只是工具而已，就是服务政治的工具。所以说他可以说有关的单位会依据法律来执行，那这个法律的话当然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那与国际的这个惯例的话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他讲的绝对不是西方所谓的这种 rule of law， 这个法治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团体或是个人可以在法律之上的。那么就提到就是说这个有关于这位陈磊女士被拘留这个事情，那么可以看出来有很多东方是与国际的惯例和那个法律不合的，比如说有关于这个领事的探视权，然后还有在说在他没有在断定这个他有罪之前的话，应该是假设他是无罪的，然后还有就是说不能够拘留那么久，对于人身很大的侵犯等等。所以说这些东西虽然是他讲是这个中国的有关单位会依法来执行，但是依的是恶法，而跟国际的惯例是不符合的。
由于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持续恶化，澳大利亚外交部曾于7月份警告民众，在中国可能会有被随意拘押的风险。但陈磊是一名对中国持友好立场的媒体人，他自称是中国故事的热情讲述者。王维正表示，这样一位人物被捕，其背后可能是中国政府打算释放几个信号。他说，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对针对了这个西方国家注重人权这个事情，可能希望拿就是说在他们西方国家看起来是他们的公民来做一个人质的交换，就叫做人质外交。第二个话，他对内他可以讲说陈磊他还是一个中国人，他是中国公民，所以说不管你再怎么样的这个杰出为党国效力干什么的，如果说这个如果你如果说 今天这个当政者不高兴，或者说你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的话，任何人都是逃不过他手掌心的，所以我觉得也有点杀鸡儆猴的作用。
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本人也曾于2017年赴中国调研时，在广州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而限制离境。冯崇义表示，中国当局任意拘押并给当事人罗织罪名的做法必须要加以制止，否则人人自危。他说，
所以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可怕，因为现在但以前他是用在主要在中国人身上，包括那些双规的官员，那现在这些年就开始用在外国人身上，特别是这个外籍的华人，就是澳籍华人或者美籍华人。所以这种恶劣的动作，国际社会有义务去阻止他。如果他用这种做法在中国做生意的，这个有很大做记者的，做很多工作的人员很多，如果他这样的这个行为没有制止，就是人人自危。
时事大家谈节目每星期一到星期四、星期六北京时间晚上9点播出，欢迎按时收看。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8月28号宣布因健康原因辞职，他的谢幕不但影响了日本政坛，也为日中两国关系的走势挂上了问号。对日本来说，中国既是威胁也是经济伙伴。分析人士指出，新首相或将延续安倍的对华政策，但也有专家指出，受到中国的政策以及美中关系的影响，后安倍时代的日中关系似乎仍旧面临着不确定性。
安倍晋三曾两度掌权，他的第二次任期更是长达近8年之久。分析人士称，安倍任内的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迹象，但即便如此，两国间仍旧面临许多问题，日本的新一任首相也将面对诸多挑战，其中岛屿主权争端更是两国关系中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中国船只近日在有争议的尖阁诸岛附近频频现身，引发了日本的担忧。日本防卫大臣河野太郎8月中旬曾对中国驻日本大使孔铉佑表示，中国应避免在有争议的东中国海岛屿附近活动，但北京声称对这些岛屿拥有主权，有权在当地从事执法活动。日本还曾指责中国政府船只多次进入日本控制岛屿附近的水域活动。河野太郎也曾在8月4日的记者会上警告说，如果中国政府船只继续加强在尖阁诸岛周边的活动，日本自卫队就将做出反应。多伦多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李斯宾说，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崛起仍是日本国家安全的主要潜在威胁，而且领土争端没有明确的解决途径。由于双方都有如此多的船只进入有争议岛屿附近海域，局势总是有可能意外升级并引发一场严重危机。此外，8月15日是日本的终战纪念日，四名日本内阁成员当天参拜了靖国神社的举动也引起了中国不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刘江勇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也表示，安倍虽不再直接参拜靖国神社，但仍通过献贡品的方式变相参拜，日本政府批准的教科书也公然美化侵略历史，这也是限制中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除岛屿主权争端及历史认识问题外，目前的香港局势也使得中日关系愈发紧张。东京大学教授川岛真日前在外交家网站撰文称，由于香港的局势，日本对中国的看法已经暗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底表决通过了港版国安法后，引起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多个国家的警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曾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当局不顾国际社会和香港市民的强烈担忧制定该法令人遗憾。他还说，国家安全法损害了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原则的信赖，日本将继续跟有关国家协作，做出适当的应对。滑铁卢大学教授韦尔奇提到，在中日两国关系中，日本认为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对尖阁诸岛的侵占，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侵略行为，以及中国对自由国际秩序的威胁。
在这些问题中，尖阁诸岛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新首相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不太可能与安倍有明显不同。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研究日本安全和外交政策的霍农认为，安倍的继任者很可能会继续安倍已经在实施的政策。日本在努力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以及在东中国海加强海保的存在等方面，仍会做与此前相似的事情。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教授格里姆斯则认为，安倍近三的辞职不会对中日关系产生太大影响。他说，在过去20年里，敌意与合作之间的差异主要是由中国内部政治或中国领导人看待美中关系的方式所驱动的。习近平多年来在与日本打交道时一直特别强硬，这反映了他自己的政治信仰和立场，因此他不认为安倍的辞职改变了基本格局。但他也表示，如果中国领导人希望与日本建立更友好的关系，他们可以把他的辞职当作一个机会，在不丢面子的情况下稍稍改变路线。如果中国在东中国海不那么咄咄逼人就更好了，在这个地方误判或事故可能导致军事对抗。兰德公司的霍农还说，
If China does...plays by its playbook that it normally does, and
如果中国按照它通常的做法行事，进行某种测试或试图利用机会，特别是在新领导人交接时，新首相可能不会有安倍那样的政治资本和基础，尽管会有派系支持，但他不会有安倍那样的政治实力。下一任首相可能不会像安倍政府那样迅速做出反应，但这要视情况而定，取决于下一任首相是否保留所有的高层人员。
Respond as an Abe administration.
东京财团政策研究所杰出研究员戈大教授柯蒂斯也提到，安倍和特朗普总统发展了非常密切的关系，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也与习近平主席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是国家和政府之间是否有信任感的核心。他还说，如果菅义伟成为新首相，他很清楚日本的国家利益所在，但他在国际事务上毫无经验，这是令人担忧的一点。在安倍辞职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8月29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愿同日方一道继续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和精神，不断深化抗击疫情和经济社会发展合作，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发展。据路透社报道，日本副官房长官西村明宏表示，安倍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明，日本愿意与美国密切合作，制定新的导弹防御战略。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刊登文章说，如果日本真的部署美国的进攻性中程导弹，那将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中日关系恐将地动山摇。尽管日本对中国的一系列做法及其威胁感到担忧，但两国的经济却紧密相连。据报道，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今年6月的对中国出口额相当于对美出口额的 1.7 倍。柯蒂斯表示，从根本上说，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对中国来说，日本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投资来源，因此两国保持和加强经济关系的动机更大。
Large incentives for both countries to maintainand strengthen their economic relationship.
但他也指出，由于新冠疫情，日本和其他国家一样，也非常担心在重要问题上不能过度依赖任何一个国家。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尚德商学院名誉教授中村正男认为，自民党候选人对改变日本对华经济政策的看法并不强烈，或会萧规曹随，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是谨慎的，在寻求相互贸易扩张的同时，也会尽可能地将经济和政治政策分开。他说，日本寻求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存在着巨大的商业风险，有些是可预测的经济风险，例如随着中国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货膨胀加速，一些依赖中国低工资的日本工厂发现有必要向亚洲其他地区搬迁，或迁往日本以利用生产成本更具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但更严重的风险是中国特有的政治风险，例如不可预测的监管方案、知识产权盗窃案和中国国内竞争等。幸存的日本公司在中国的盈利能力并不高，但到目前为止，这些公司似乎可以接受。 他还表示，到目前为止，对于许多日本公司来说，中国仍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大市场，在中国做生意是有利可图的，但这样做的日本公司必须为面临意想不到的政治风险做好准备。日本舆论认为，面对诸多棘手的政治难题，安倍失去了继续执政信心才是辞职的真正原因，而谁来接替安倍成为新首相也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的焦点。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现任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均已确认参与竞选自民党总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也在星期三正式宣布参选，预计九月中旬自民党将选出新总裁。由于自民党在国会众议院占多数席位，自民党总裁几乎肯定可以接替安倍成为新首相。南加州大学教授片田沙织表示，还不确定谁会接替安倍首相，但菅义伟的势头似乎越来越好。他说，如果他是下一任首相，那么日本肯定会坚持争取美国与亚洲接触，并利用这种接触增强日本在地区经济动态中对抗中国的影响力。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
近年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言论空间越来越窄，宪政成为最禁忌的话题。大陆的高压环境下，在海外发起宪政运动如何才能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9月1号，三个海外民运团体决定联合发起海外宪政运动，试图突破中国宪政追求的困境，为未来的和平转型做好思想上和构架上的准备。
2020年的中国多灾多难，从新冠病毒到南方大水灾，从中美贸易战到新冷战，以及香港国安法的实行和中共被指控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等等，这一切让中国体制的弊端和专制集权的恶果显露在世界面前，也让有识之士呼吁关注中国体制改革。宪政学者张雪中在武汉疫情爆发的政治启示一文中写道，到了今天这种局面，如果我们还只是嘲笑湖北那几个愚蠢而无耻的官员，还只是要求用别的官员去替换他们，那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就都是白受了。当前这个集权型、统治型和逆淘汰的政体才是一切灾祸的根源。5月9日，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夕，张雪中发表公开信，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致即将出席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并附上《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第二天，5月10日凌晨1点，张雪中即被上海警方从家中带走，24小时后才获释回家。疫情期间，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也写下一篇长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文章最后呼吁，总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变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反毛氏集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有待于即刻拨乱反正。文章发表不久之后，许章润因所谓嫖娼罪被警方抓捕。7月12日，许章润获释回家。3天后，清华大学就公布了开除其教职的决定。实际上，自08宪政发起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宪政两个词在国内就成为极度敏感词，基本不能触碰。随着许章润和张雪中被消音，中国宪政追求是否陷入绝境？9月1日，经过2-3年的酝酿，也作为对中国大陆学者近年来宪政追求的回应，对话中国、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以及青年宪政会三个海外团体决定联合在海外发起海外宪政运动。对话中国理事会召集人王军涛认为，宪政民主将会是一个朝野共识。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实行独裁，不仅使得原来的中国民间运动觉得需要民主宪政，而且共产党中偏左的各个派系也感到宪政的必要性。 王军涛介绍说，此次海外宪政运动有不少零八宪章的领军人物参加讨论。在正式发起这场运动之前，他们在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发起过近十场研讨会。中国国内的学者于建荣、莫少平、刘军宁等都参与过宪政建设的讨论。此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在美国、法国、英国的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和关心中国政治议程的外国学者。宪政民主是所有希望中国政治进步的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心愿。
实际上，中国在经过共产党的腐败暴政统治和洗脑教育之后，对禁止人类文明的传播之后，现在我们民整个民族的思想状况还不如一百多年前立宪运动所能达到的水准，这就更使得我们发动这样一场运动是必要的。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王天成说，此次海外宪政运动与零八宪章运动精神上一脉相传，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零八宪章侧重方方面面的一些原则，但此次讨论更侧重制度的设计，比零八宪章更为具体一些，也可以说是往前发展了一个阶段，到了一个更具体的如何操作的阶段。在这次海外宪政运动中，出现了一批90后为主的年轻人。1992年出生的吉家宝是一位留学生，在六四31周年纪念不久后，他发起成立一个海外学生团体青年宪政会，目前这个团体已有100多个会员，致力于有组织的讨论大陆民主宪政的议题。吉家宝说，
就是长久以来呢，在海外的教育机构中，由于中共对那个大陆国内的长期的言论压制和国外学术机构和其他大学的长臂管辖，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对于中国宪民主宪政这样的一个议题的讨论是没有组织化并且非常零星的，而且大家即使人在民主自由社会也非常诚惶诚恐的讨论，所以我们就是打算以这样一个组织化的形式实现这样一个有组织的讨论。现在青年宪政会已经通过了我们这样一个章程，就是确立了我们这样一个除了组织化的学术讨论民主宪政问题的工作以外，能形成一个反对群体，代表青年反对人士在海外的或者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声音，来就是一个可能超过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实现中国民主宪政的这样一个目标。
他还说，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感兴趣也不为中共辩解的年轻人来说，青年宪政会也能让他们思考政治，会认识到中共不仅是对本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更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的一个威胁。比如对于小粉红来说，也可以与他们对话讨论，一起探讨什么样的一个体制是最适合中国的，什么样的体制对个体有着最大的帮助。总之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讨论关注中国宪政议题。吉家宝还说，青年宪政会有实名成员也有匿名成员，组织讨论时匿名成员可以参与到讨论中，可以保证讨论人的人身以及他们在中国国内家人的安全，希望这样长久下去可以让更多的人走出爱国主义框架，克服对国宝的恐惧。此外，青年宪政运动也积极发展线下活动，在加州等地成了线下群体。毫无疑问，中国宪政运动目前最大的困境便是习近平的集权专制统治更为严厉，原有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宪政二字几乎无法出现在中国媒体中。在海外发起宪政运动，能否对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呢？王军涛对此有信心，他说，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在海外任何一个讨论都是可以延伸到国内去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立宪还是共和的讨论，大多是从日本传播到国内的。今天的信息技术更发达，应该更没有问题。随着习近平新集权主义的兴起，中国又回到恐怖统治，过去几十年前获得的一些成果和有效空间都消失殆尽，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工盟、船只行等都被取消。中国的转型是否能够到来呢？若是没有转型的时机，讨论宪政是否操之过急？中国民主转型研究专家王天成对此说， 一个专制政府在倒台之前，通常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它过于强大，好像会永远存在下去，反对派非常弱小，好像没有希望。但专制政府倒台的时候，往往就在一夜之间。他以下象棋为例，看得越远才越可能取胜，因此在反对暴政的同时，为未来转型做好准备同样非常重要。中国有过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因为之前没有做好转型准备，宪政失败，共和失败，中国重新回到专制国家，直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例子，在转型机会来了之后，却因为未能巩固民主成果而功亏一篑。因此，为随时可能到来的转型做好积极的准备意义非常重大。海外宪政运动发起人之一王丹介绍说，此次海外宪政运动将对未来宪政框架的建设提出一些题目。
我们运动的方式是我们将对未来的宪政框架的建设提出一些题目，作为抛砖引玉、引导公众讨论的尝试。我们先期将提出的题目包括，应当如何在中国制定一部新的宪法，制宪的合法性要怎么样确立，新宪法制定的具体操作以及程序，还有就是新宪法制定以后，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新宪法的贯彻执行。我们还将讨论中国应该采取联邦制、邦联制呢，还是单一制，将采取议会制还是总统制，采取两党制还是多党制，一院制或是两院制等等，宪政框架下的具体政治制度的设置问题以及理由得失，还有包括民族独立诉求地区的前途问题。那么我们也期待啊，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我们能够拿出一部中国的联邦党人文集，拿出我们为未来中国转型期间出现的问题提出的具体解决方案，拿出一个新的中国的政治制度的框架。我认为这也将是未来中国反对运动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
海外宪政运动在宣布成立的同一天，也发行了《中国宪政通讯》双周刊的第一期。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被滞留在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情况堪忧，要求返乡的呼声不断。然而，在中国上下一片大国担当的声浪中，他们的归国之路似乎遥遥无期。
新冠病毒疫情期间，被滞留在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状况堪忧，要求返乡的呼声不断。然而，在中国上下一片大国担当的声浪当中，他们的归国之路似乎遥遥无期。阿尔及利亚的中国劳工石作元近日对美国之音说：“
我说没病，我没病，我在这中国病了，没病啊，我这个60岁，我60岁的人，我在这边，我家里老婆孩子都等着我，都替我担心呢。孩子给我视频，他不面不敢朝着我，就是哭。”
石作元，苏北赣榆人，现在阿尔及利亚北部的布法里克一带打工。2020年3月患病之后，一直想回国治疗。他说：“
我在这边，妈是这个病，那小病拖成大病，在这嘞，那查又不能查，半年都是消炎药，今天这个东西吃了这么长时间，我这吃这个东西药都吃时间太长，它就有副作用，这是吧？”
病重的时候，石作元默默准备了后事。他说：“
我这是给孩子时间，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哈、啊。”我就没盘子好路了，我那能盘我就实在不成了，我把那个理发的头发我也留出来，这个剪的手指盖我也留出来，脚趾甲我也留出来，在这边那时候来的时候，这公司就说了，在这边你不管有病死的或者是出事故死的，你回不了国，实际回不了国。那我说呢，我说一说把这个留着呢，等着他们，我要是真的不行死掉了，我好叫他们带回去。我当时我就那是最坏的打算。
包工队已经告诉他，目前还得继续在这里干活，没有飞机，快也得11月份工程完了才能够回去，国内人来不了，他们必须把人留下来。 这里很多人在生病，不只是他一个人，大家觉得被人抛弃了。石青是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市议员，十几年来处理过三四百中国海外劳工讨薪改善待遇等权益案件。他对美国之音说，
制作员讲是这个公司就是一个小公司，在那边是承包了一些那种小工程，都是给盖民房啊，是不是也给公家这种二道贩子包啊什么，哎呀，他们都是一些很小的公司这种打工的了，而且他们是天天工作呀，天天工作，一天十几个小时，一个月挣多少你知道，有技术的工人，好像砌墙啊什么，是技术很好的工人，他一天250人民币。
石青还说，尼日利亚目前就约有11万中国劳工希望回国，疫情威胁，生病收入微薄是主要原因。像石作元这样因疫情被困在海外的中国劳工还有很多。据南华早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非洲冠状病毒疫情大爆发，实际感染人数很高，劳工要求返乡的呼声不断。网民青家7月26日发文，自杀、恐慌、感染新冠，数以百万计苦苦等待回国的人快要绝望了。大部分人出去打工不过就是普通民工，收入一般，捉襟见肘，挤住卫生条件很差的劳工营或者宿舍，疫情使他们陷入没有收入的窘境，面临国外疫情威胁，加上没有钱买机票，只能在国外苦等。文章还说，在中东、中亚、非洲，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务工者，他们的情况很糟糕，在疫情的威胁下胆战心惊度过每一天。滞留非洲等地的中国劳工是当前被困海外中国公民庞大群体的主要部分，他们的状况和命运引来舆论的不同看法。石青说，
我就认为作为一个国家，这个其他任何国家，不管是情况多么糟糕，人家会把自己的国民先接回来。去阿里基利亚打工啊，这些人并赚不到多少钱，但是中国就放任，或者是就让这些人就是劳务输出到一个异国他乡。但是你一个国家到了灾难来临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些人想办法把他们弄回去，就是派军舰也好，派飞机也好，任何国家都这么做。自己的国民是自己的责任，你怎么能就这样就丢在外边就不管呢？
对比加拿大政府，石青说，
加拿大是早就接回来了，所有想回来的加拿大人3月4日的时候是全部接回来，不管采取什么方式都一定要接回来。加拿大的理念就是自己的国民哪怕他已经染上这个病了，我们接回来治疗，也绝不会把它放在外面。
中国国际问题学者倪乐雄对美国之音说，
这种理想的东西啊，到了现实中啊，它都是打折扣的。平时啊，就是不要把话说得太满。什么叫灾难呢？这就是灾难，灾难就是反常了呀。
他说，
有些的是国家公司派出去的，是吧？有些是自己过去的，是吧？还有些是偷渡过去的。那各种情况你怎么办？
他表示，大量人员集中回国将给中国以及相关国家的民航、机场、检疫、海关、隔离等系统造成极大负担。况且国家间的紧张关系还在持续，国际空中交通运输远没有恢复到原有水平，或者短期内根本没有可能迅速恢复。因此庞大的中国公民海外滞留现象还会继续。在另外一方面，中国民航局9月2日说，将先行恢复泰国、柬埔寨、巴基斯坦等8个输入病例较少国家至北京的直航国际航班，无需首先进入第一入境分流点。这是中国对外空中交通的最新动态。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近期在泰国各地流亡躲避当地警方抓捕的中国意见人士华勇最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讲述他最新的遭遇及不愿屈服的心境。
他的经历折射出滞留在泰国的中国难民所处在的经济和安全上的困境。
近期在泰国各地流亡躲避芭提雅警方抓捕的中国意见艺术家华勇这样描述他的最新困扰。
我现在就是又在害怕又在胆怯又在兴奋，就是在这种过程中。
在朋友提醒泰北清迈非常危险后，三天两头换地方的华勇和女友当天就离开了那里，转移到了他不愿透露的新地方。1969年出生的华勇曾是居住在北京的画家和艺术家，虽没有参与八九民运，但六四屠杀对他影响极大，后一直用批判的视野审视制度和时代。2012年，他用行为艺术纪念六四被劳教一年多，后因各种行为艺术继续遭受监控、威胁、停业、寻资抓捕等各种打压。2017年11月，他因网上持续直播北京驱赶低端人口这一震惊全球的官方行为而被迫逃离北京，后遭抓捕，长期受到软禁和监控。后华勇又因关注在上海向习近平画像泼墨的湖南女子董瑶琼而继续遭打压。2019年9月，华勇因一个偶然机会来到泰国，但在前妻、女儿等家人被边控后，决定流亡泰国。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后，他成立中华公众党，谴责中共当局防疫不力，号召不合作、不复工、不还贷，令他和家人遭到国保和公安的威吓，要求他停止发声。近日，他又在网上声援内蒙古蒙族学生及家长对中共取消蒙语教育的抗议行动。华勇上周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今年六月，几个自称移民局的人带着他和女友护照的复印件到芭提雅的住处找他们，随后他们到移民局询问，被告知并无此事。8月24日，他在用他的话所说幸运的买菜时，芭提雅警察带着他女友所谓金融诈骗的文件到住处找人。他们得知消息后连夜跑到曼谷，先后到美国大使馆和国际难民署陈述中共的迫害和被寻找的经历。
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问我说，那华先生你还要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提了两个要求。我第一，我说我想得到一个美国签证，我希望能去到美国，那是我向往自由的地方，也是一个我认为安全的地方。第二个，我就是我希望我身上发生的事都是在泰国，听说有将近200个难民拿到身份的，其实没拿到身份还有更多。我说这些难民曾经经历和现在也正在经历的事情，我希望就是美国政府能够去关注这些难民。
华勇还表示，他在曼谷还见到了联合国的难民官员，给了他案件编号，并告诉他明年还要第二次面谈。他除了希望能够获得难民身份被安置到第三国，也呼吁更多的关注在泰国的难民。不过 UN 官员表示，这类的案件实在太多了。华勇说，滞留在泰国的从中国逃出来的获得难民身份和无法获得难民身份的很多人，
他们太受煎熬了。这种煎熬是双重的，第一是经济的，因为你在泰国不能打工，违法的，虽然你拿到这个难民卡，但是在泰国是不承认你这个了。如果你的护照逾期了，不用说你打工，你在这待着都是可以抓你。所以他们在经济上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认识很多的那种底层的经济上那种难以想象，到寺庙到各种的地方去蹭，因为他没有钱。
华勇表示，更大的是精神上的压力，包括担心打黑工、签证或护照到期随时被抓、被关移民拘留中心、被遣返、文化隔阂、中共特务渗透造成人际关系缺乏信任、相互抓特务等等。华勇表示，除极个别紧急情况外， 联合国难民机构近年很难安置难民前往第三国，许多难民已在泰国煎熬等待被安置多年，心理状态非常令人担心。华勇表示，由于很多人都是从中国逃亡去的访民、基督徒、法轮功学员、维权人士等等，大家都非常害怕遭国内来的人的跟踪等等，精神非常紧绷和紧张。近年泰国成为许多中国政治流亡者的中转地，据滞留难民原六四天王访民义工柳学红介绍，由于生存空间正不断缩窄，经济陷入困境，或安排前往第三国遥遥无期，有难民在中泰政府的压力下被所谓自愿遣返回中国。而据海外媒体报道，中共警察早已将触角延伸至泰国，泰国警方跟中国警方合作，或中国警方在泰国单独办案也曾发生过。2015年10月17日，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中国政治禁书作者及出版商桂明海从芭提雅公寓被失踪，随后四名中国男子搜查公寓，企图带走他的电脑，但被管理人员阻止。桂明海的好友流亡诗人贝岭证实，桂明海没有在泰国的出境记录，不是回国自首，而是遭到违反国际法的绑架。最近的案子是2019年11月在曼谷被中泰警方带走的滞泰难民河南意见人士邢健。邢健被泰国警方以长期滞留为名上门抓人，实际上则是由江苏公安跨国追捕，住所被搜查。事件引起滞留泰国的中国难民的恐慌，在滞泰难民柳学红等人调取邢健居所监控视频向联合国难民机构紧急求助下，在移民居留中心等待随时被遣返中国的邢健，最终被新西兰紧急人道接收安置。泰国不承认国际难民公约，被关在所谓移民间的政治难民大多被移民局指控为非法拘留。邢健也表示，滞泰中国难民确实普遍处于经济和安全上的困境，多数人经济上无着落，有的能提心吊胆地打点黑工，很多人被迫到菜场捡点剩菜等等。不过他说，更令人痛苦的是没有安全感，整日处于后有追兵的恐惧中，而且难民中还有个别别有用心的人从中挑事，制造事端和谣言。
泰国的这个环境它也是比较复杂的，确实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里面，然后搅这个事情，然后我是再清楚不过了。我是2015年10月到达了曼谷，当时我和那个柳小红嘛，柳小红这个人特别有组织能力嘛，他就召集一些难民嘛，一起做一些活动，声援正在中国遭受迫害的这些异议人士啊、维权人士、律师，但是最后然后都被他们给瓦解掉了，最终然后他被打成特务了。真的，我感觉他们虽然说他是在泰国吧，我感觉他好像还是在共产党这个手心里一样。他不光面临到经济上的最困难、最危险的，他是后面的追兵。一方面就是说是共产党那方面，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是泰国政府，就是移民局。他因为他泰国他也不是说像西方国家那么清正廉明，很多警察他有可能会敲诈这些没有签证的滞留在泰国的难民。
到了自由的国度，邢健仍担忧泰国难友的安危，呼吁外界关注，特别是那些关押在移民拘留中心的中国难民。据悉，移民间除难民外，还有非法打工被抓的，100多米的大监室，少时关70-80人，多时150多人；小监室也关约10来人，全部在地上吃睡，里面空气浑浊，缺氧，只有2个换气扇。而有些长期关押在里面的难民，已经出现精神失常的情况。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